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日要讲广东话。
今天梁博士讲广东话。
所以希望大家听得懂我讲的广东话。
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梁博士的广东话，我想没问题了。
这是国语广东话。
是国语的广东话。
OK。昨天我们思想了何西亚书，今天我们开始阿摩斯书。
昨天我们思想了何西亚书，今天我们就开始阿摩斯书。
所以这两本都是我们的小先知书。
这两本都是属于小先知书。
昨天我们用相当多的时间来讲何西亚，今天阿摩斯只有很少的时间。
昨天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讲何西亚，今天我们就有 不多的时间来讲阿摩斯。
请大家翻开阿摩斯书。
请大家打开阿摩斯书。
不容易找
大家能找到吗？
阿摩斯书呢是一本对北方王国讲的讯息。
阿摩斯书是对北方王国所讲的 一篇信息。
我们就看到每一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都有一些介绍。
我们能看到第一章第一节，每卷书都是第一章第一节有一个对本书的介绍。
所以请各位翻开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些君王的名
字。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能看到一些君王的名字。
第一节话，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
一章一节这么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
所以阿摩斯呢是论以色列。
所以阿摩斯在这里论以色列，
就是北方国家，
就是一个北方的国家。
咁佢传信息嘅时候系大地震前两年，
他传的信息是在大地震前的二年。
意思话佢传完呢一卷书嘅信息之后咧，就地震啦，两年之后就地震。
也就是说，他这个信息传完以后，两年之后就大地震了。
所以可能听众。嗰啲百姓听嘅时候都唔知道话，两年之后就大地震啦。
是当时百姓听了这信息咧，他们还不知道两年就会大地震啦。
而且呢个地震咧非常非常庞大，非常大。
而且这个地震是相当的大。
所以喺撒加利亚书嗰度咧提到话，哇，阿摩斯嘅地震佢都记得嘅。
甚至后来的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阿摩斯的地震，他们还记得。
咁啊，撒加利亚咧就系旧约嘅小先知最后一卷啦。撒加利亚同阿摩斯相差300年。
撒加利亚是旧约的小先知书里面最后一卷，他跟阿摩斯相差300年。
意思话阿摩斯之后嘅地震咧，300年之后，撒加利亚都记得。
意思就是说，阿摩斯所提的地震三百年以后，撒加利亚还记得。谢谢。
唔该晒。所以其实阿摩斯在这里传这个信息的时候都很震撼的。
所以阿摩斯传这个信息都相当的震撼。
就说你要预备好了，两年之后你就大地震了。
就是说你们要预备好，两年之后会有大地震。
你们有没有地震啊？
我们这有没有地震？
有啊。
前不久。
前不久东岸地震的时候呢好像不是挺严重嘛。
东岸的地震好像没那么严重啊。
咁我喺西岸嘅时候就话，一啲啲地震就俾我将你吓傻晒啦。
我们在西岸的人就说，一点点小地震把你们吓成那个样子。
我哋成日都地震嘅。
我们是常常地震的。
所以如果你去加州嘅时候，要有心理准备好啦。
所以你们要去加州嘅要有心理准备。
阿摩斯话，呢度有一个信息，你哋预备好，两年之后咧有大地震嘅。
阿摩斯说，这个信息就是说，两年之后要有大地震，你们先预备好。
所以其实阿摩斯嘅信息咧系非常清楚。
是阿摩斯的信息是相当的清楚。
如果你哋有琴日嘅讲义咧，你喺第一页，喺个讲义嘅15页嗰度咧，就见到我哋嘅大纲。
在昨天发给大家的讲义的第15页，看到大纲。
第一章到第二章咧系8个宣告。
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是8个宣告。
所以从第一到第二章你睇到好多国家嘅名。
是这两章里面看到很多国家的名字。
然后呢啲嘅宣告咧有一个嘅 pattern 出现。
然后这个宣告有一个 pattern 在这里出现了。
譬如话一章第三节。
比方说一章三节，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所以八个宣告都是用这个方式来讲的。
那八个宣告都是用同样的模式来讲的。
之后呢，第三章到第六章是三篇的信息。
然后在第三章到第六章有三篇信息。
所以大家看看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看看三章一节。
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其实呢，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听啊，以色列，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说，听啊，以色列，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这个第一篇信息了。
这是第一篇的信息。
第二篇在第四章。
第二篇是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听啊，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
听啊，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
用听啊开始。
是从用听啊来开始的。
然后第三篇信息在第五章。
第三篇信息就是第五章开始。
第一节。
第一节。
听啊，以色列，你们啊要听我哋为你作嘅哀歌。
听啊，以色列，你们要听我们为你做的哀歌。
所以呢个系三篇信息。
这是三篇的信息。
所以好清楚啊，佢嘅大纲。
然
后最后一段咧系七章到第九章。
那最后是七章到九章。
五个异象。
这里有五个异象。
所以你睇第七章第一节。
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国赛之后赛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做蝗虫，咁咧佢就喺度睇咗个蝗虫嘅异象啦。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这里看到蝗虫的异象。
所以最后系五个异象。
嗯，我们最后看到五个异象。
所以八三五好容易记啫。
对，八三五我们很容易记。
八个宣告，三个信息，五
个
异象。
八个宣告，三篇信息，五个异象。
今朝早咧，我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
我们今天早上思想一个题目，
系从阿摩斯嗰度抽出嚟嘅，睇呢个盟约同埋责任。
就是从阿摩斯里面抽出来盟约与责任。
我哋话阿摩斯对住当时嘅以色列百姓传讲信息。
咁说阿摩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传讲信息。
佢凭咩传讲呢番嘅审判嘅信息咧？
他凭什么来传这审判的信息呢？
因为八个宣告里面咧讲到审判。
因为八个宣告提到的是审判。
三篇信息都系围绕住审判。
那三篇信息也是围绕着审判。
然后五个异象都系讲审判。
然后五个异象也是在讲审判。
咁点解阿摩斯要讲审判嘅信息咧？
那为什么阿摩斯要讲审判的信息？
因为神同百姓立约。
因为神跟百姓立了约，
神同呢一班以色列人有一个嘅西乃之约呢个嘅盟约。
神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西乃之约这个盟约。
所以有咗约之后咧，就有责任啦。
有了约就有责任。
好似我哋做呢间教会嘅会友啦。
比方说，我们是叫美德教会的会友。
我哋做会友有责任嘅系咪啊？
我们一个会友也有责任。
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做会友系权利啫。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做会友是有权利的，
投票
啊，我们可以投票，
或者是享受这个教会很多的其他的节目，
或者我们可以享受教会很多其他的节目。
其实做会友有责任的，
其实会友也有责任。
那我不知道这个责任是什么，我要等牧师来宣布先得。
我不知道责任是什么，要等一下牧师来宣告。
可能我宣布的时候比较严格一点，
可能我宣布会更严格一点。
牧师这么好人，好轻松一啲嗬，
牧师他很好，他会轻松一点的。
所以做会友有责任，
会友是有责任的。
咁做美国公民都有责任噶。
啊，美国公民也有责任的。
啊，最大嘅责任咧就系交税啦吓。
最大的责任就要交税。
人哋话我哋加州咧系万岁万万岁。
人家说我们加州是万岁万万岁。
所以，做公民要有责任。
做公民有责任。
咁我哋做天国子民有冇责任啊？
那我们做天国子民有没有责任呢？
有责任咯。
当然有啦。
咁所以以色列百姓同神立约嘅时候，佢做神嘅子民。
所以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做了神的子民。
所以佢有责任。
所以他们有责任。
因此今日我哋又成为神国嘅子民嘅时候，我哋可以从呢一个信息里面睇下，天国子民嘅责任其实都系我哋嘅责任。
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从这篇信息能看到天国子民的责任，也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哋从第三章睇到第四章。
我们从第三章看到第四章。
我哋都系会抽出嚟睇嘅啫。
抽一点出来看，
请大家看三章第一节。
请大家看三章一节。
第三章开始咧，系我哋嘅三篇信息嘅第一篇。
这是三篇信息里面的第一篇。
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
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所以呢一篇信息一开始嘅时候就话，以色列人系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这篇信息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咁琴日我哋一直睇到埃及嘅事件啦，吓。
咁昨天已经看到埃及的事件了。
所以每一次神提话我要同有关系嘅时候，都系从埃及嗰个事件开始。
所以每次神提到我们的关系的时候，都是从埃及的埃及的事件开始。
所以埃及咧就系嗰个救恩嘅开始。
所以埃及我们看到是救恩的开始。
所以如果话救恩。是神给百姓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是救恩是神给百姓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神拯救他们的时候，
因为从埃及地出来神拯救他们的时候，
不单止过了红海，
不单过了红海，
然后在旷野里面很多经历，
在旷野里面还有很多的经历，
从来没人过过红海的，
从来没有人过过红海。
哦，应该这样说，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过过红海。
啊，那可以说我们上次去以色列，我们过了红海，
是海底隧道的红海。
那是从海底隧道过的。
所以真的过这个红海只有以色列人经过过。
那这样的过红海只有以色列人才有这经验，
非常特别的经验，
是很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
不单止是地理上面一个征服了红海的那个的深度。
不单单在地理上征服了红海的深度，
过红海就代表着神拯救他们救恩。
那过红海是代表了神拯救他们的救恩。
救恩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地上向所有的国家宣告，这个是我们特别的经历。
救恩就是以色列人向地上所有其他国家宣告，是说这是我们特别的经历。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有这个特别的经历和荣耀的时候呢，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特别的救恩、特别的荣耀的时候，
他就有责任了。
他们当然也有责任。
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经历。
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荣耀的经历。
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了我们。
我们不单止是信耶稣。
我们不光光是信了耶稣。
我们的名叫做基督徒。
我们的名称是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基督徒也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意思我们经历到基督的救恩，所以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
意思就是我们经历了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有基督徒应有的责任。
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讲呢？
我们看三章一节怎么说？
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第二节。
第二节。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神只是认识以色列人吗？
神只认识以色列人吗？
昨天我们讲到认识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昨天提到什么意思是认识啊？
认识就是几乎等于是立约，是吗？我们昨天讲的。
认识几乎就相当于立约，我们昨天提到的。
所以第二节说，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所以第二节说，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Only you。
Only you。
只有你。
只有你。
所以其实呢，就将基督徒那个的地位，或者以色列百姓的地位提得很非常高了。
所以看到他们把基督徒的地位，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地位提得相当的高。
神认识所有的民族，
神认识所有的民族，
但是神只是跟以色列民族立约。
可是神只跟以色列民族立约。
神同以色列民族立约，因为他要将这个救恩透过以色列传给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因为他要把他的救恩透过以色列人给全世界的各种民族。
所以他说只有你我认识你，
是说只有你我认识你。
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的结构，
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结构，
就是在第二节呢， Only you， 只有你在地上万族中我认识。
这个解释就是只有你在地上万族中我认识。
然后呢出现一个什么字呢？
然后出现一个什么字？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
所以下面就是 Therefore I will visit you。
Therefore I will visit you。
因为这样所以这样，
是因为才所以。
所以我们讲的那个荣耀呢，就是因为神特别认识特别拣选这群百姓。
所以我们提到荣耀就是说神特别认识特别拣选这一班百姓。
所以神就说，所以你们有一个责任。
所以神说你们有责任。
今天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基督徒
领受这个救恩，
我们领受了救恩，
当然我们信耶稣这个信的祝福是给所有的人的，
所以当然信耶稣这个信的祝福是给所有人的，
但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所以其实我们有个责任，
就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应有责任。
昨天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和相信的那个信仰和那个救恩相称的生活，
所以我们提到我们要活出一种跟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相信相称的一种生活。
所以在第二章的一第三章的一到二节那里，将这两个观念建立起来，救恩只是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有个责任。
所以第三章一至二节就建立了一个观念，就是救恩给了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有责任。
因此你这样读的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第三章下面那些的经文了。
我们既然来读这两节圣经，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以下的经文了。
所以后面有个因果关系，
下面是一个因果关系，
譬如说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个是因，然后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这个是果了。
对，比方说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就是因，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就是果。
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一直将这个因果关系介绍给我们，
从三节到八节就一直是把这个因果关系向我们介绍出来。
所以你看第三节，
那我们看第三节，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所以同心是因，
是同心是因，
同行是果，
同行是果。
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
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
所以为什么它会咆跑怎么做广东跑耗呢？
所以为什么狮子要跑耗呢？
因为它捉到一些食物，
因为它抓了一些食物。
所以我就发觉呢 only you，
所以我们发觉 only you，
只有你，因为你被拣选，
只有你，因为你被拣选了，
因为以色列民是跟同神立约，
因为以色列民跟神立了约，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得到这个救恩，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到了救恩，
所以有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
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我们因为读阿摩斯，所以我们从阿摩斯里面去看看这个第二章那里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特殊的恩典。
那我们从阿摩斯的第二章看看以色列百姓他们有特殊的恩典，
因为第二章就解释了第三章一到二节那个的宣告了，
因为第二章是解释了第三章我们刚才说一至二节的这个宣告。
如果以色列百姓是得到神特殊的恩典的话，那第二章怎么讲他得这些恩典呢？
第二章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得到神的特别的恩典。
第二章第四节，
我们看二章四节，
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
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所以其实前面那八个宣告都是用因果的观念来表达的，
其实八个宣告都是用一种因果的关系来表达，
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所以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所以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所以如果你将这个观念建立，一二三章都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一二三章都能解释得很清楚。
那究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得到神什么特殊的恩典呢？
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究竟得到了神什么样特别的恩典呢？
除了说他们过红海得了救恩从埃及地出来之外，
除了说他们过红海得了救恩从埃及地出来之外，
我们看看第一个恩典他们得的，
我们看看第一个他们所得的恩典，
第二章第十节，
二章十节，
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
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
所以当神讲到话以色列人你得到恩典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讲到出埃及的救恩。
所以神提了他们的得到恩典，第一个一定是从埃及出来。
所以以色列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经历到神那个的拯救。
所以以色列是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经历了神的拯救。
每一次当神同他们交谈交通的时候，都讲到出埃及的事件。
神每一次跟他们交通的时候，都提到出埃及的事件。
昨天我们看何西阿书的时候，一直见到很多的信息都是用这个出埃及为他们的基础的。
我们昨天从何西阿书看到很多信息都是以这个出埃及为基础的。
今天除了第二章之外，第三章刚才我们看过了，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今天我们看第二章之外，第三章我们刚刚看到，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第一个恩典，
这是第一个恩典。
我哋大家都有吗？
我们大家都有吗？
都出咗埃及未啊？
我们出了埃及没有呢？
出未啊？出咗咯。
出了。
都得咗救恩啦。
我们都得到救恩了。
所以你得到呢个恩典咯。
所以我们得到恩典了。
咁我哋先讲恩典，后讲责任。
我们先来讲恩典，然后讲责任。
咁先甜后苦。
先甜后苦。
责任唔系苦噶。
责任其实不苦的。
责任系一种荣耀。
这是一种荣耀。
你做爸爸对，做爸爸爸妈对不对？
我们当爸爸当妈妈是不是？
我会觉得有好大责任。
我们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责任？
但系咧，做爸爸妈妈都有荣耀嘅，系咪啊？
可是我们当爸爸当妈妈也很荣耀。
咁我哋做教会牧师。
我们当教会的牧师。
好大责任。
责任很大，
但系都好大荣耀嘛，系咪？
也有很大的荣耀，
所以有责任、有荣耀就系有责任。
所以有荣耀也就有责任。
有责任系一个荣耀，
有责任是一种荣耀。
呢个第一恩典咯，
这第一个恩典。
第二恩典。
第二个恩典。
第二章第九节。
二章九节。
我用佢哋嘅历史发展嚟排列呢个次序哈。
我用一种历史发展的次序来排列。
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之地，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
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灭他的根本。
然后第十节的下半节，
让我们看十节的下半节，
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
使你们得亚摩利人的。之地为业，
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不单止过了红海，而且征服了迦南。
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不单过了红海，而且征服了迦南。
神将这个亚摩地的 地利给他们为他们的产业。
神把亚摩利人的地给他们作为产业。
究竟为什么神要灭绝那些亚摩利人呢？
那神为什么要灭绝这些亚摩利人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家经常问的神学问题。
这是一个大家常常提到的神学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要在神学院讨论。
就是这种问题要留在神学院里面讨论。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今天我们没这个时间。
第二恩典。
那第二个恩典。
神有没有将你的产业给你？
神有没有给你的产业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从亚洲来。
有时候我们从亚洲来，
拼了老命，
我们拼搏晒老命啊
，OK， 拼了老命，我哋先至得到而家手上所拥有嘅。
我们搏晒老命，才能得到我们现在手上所拥有的。
其实我哋而家所拥有嘅一切，我哋要相信，要承认系神俾我哋嘅。
其实我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要承认这是神给我们的。
头先我喺车上先讨论话。香港或者台湾或者是亚洲很多的居住的环境非常狭窄。
我们刚才在车上讨论，在香港、在台湾或者在亚洲其他地方，我们居住的环境都相当的狭窄。
但我在美国非常的宽敞。
我们在美国住得很宽敞。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应该感恩，为了你所拥有的感谢。
是不是所谓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应当感恩，要感谢。
不是认为是我自己努力所得的。
不要是认为说，我自己努力所得的。
同埋咧，我有咁样嘅思想。
还有我们有这种思想。
我哋美国二十年啦、三十年啦、四十年啦、五十年啦，咁耐，冇错。
我们来了美国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四十、五十年，没错。
但系我哋所付出嘅唔系好多啫。
就是我们所付出的不见得很多。
我哋享受咗美国二百多年嘅嗰啲嘅建设。
我们享受的是美国两百多年来的建设。
所以我成日劝弟兄姊妹，你都系交税好啦。
所以我劝劝弟兄姐妹，你们应该交税的。
交咗税之后咧，让美国社会能够建设之后，你自己可以享受其中的建设。
我们交了税，让美国社会能够有建设，然后我们又能享受其中的建设。
所以第九节话，神将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嘅时候，其实迦南地好多嘅建设都系呢个漂流旷野嘅以色列人从来冇动过一土一木嘅。
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当时的建设其实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代。没有参加，他们没有动过一手脚的。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恩典。
这是第二个恩典。
你们有没有第二恩典啊？
我们有没有第二恩典呢？
有啦，
当然有啊。
没的举手。
认为没有的举手。
全部都有。第三个恩典。
好，我们来说第三个恩典。
第二章。
看第二章。
第四节。
第四节。
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律法给你们。
耶和华如此说，我把律法给你们。
所以 虽然他们是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虽然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但耶和华将律法给他们，
就是耶和华把律法给他们。
如果你看诗篇147篇的话，
所以我们如果看诗篇147篇的话，
那边说神将律法典章给以色列百姓，
那你说神把律法典章给以色列百姓，
所有其他国家他都没有这样待过，
那所有其他国家神并没有这样的对待。
所以诗篇147篇第19和20节说，神将这些律例典章给以色列百姓。
诗篇149篇第几节？19、20两节就提到神把这些典章律例给了以色列百姓。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恩典。
这就是第三个恩典。
有时我们觉得哇，律法和典章给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好像一种捆绑和约束。
有时我们以为神给了他们律法跟典章好像是一种捆绑，一种约束。
上个礼拜我在 Boston 讲律法和恩典的挑战的时候，
上个礼拜我在波士顿提到律法跟恩典的挑战的时候，
律法是一种恩典。
我说律法其实是恩典。
你看，如果你在美国开车没有交通规则，
那比方说我们在美国我们开车，假如没有交通规则的话，
你觉得是祸患呢，还是祝福啊？
你觉得这是祸患还是一种祝福？
所以有一次美国有一个学者去台湾讲学，
有一次一个美国学者到台湾去讲学，
那时候我在台北的华神，
那时候在台北华神，
他说我到了台湾开车的时候要相信一件事，
他说我在台湾开车我要相信一件事，
我一定要非常相信预定论才行，
我一定要相非常相信预定论，
就是说预定我不会撞车的，或者预定我会撞车的，
就是说到底预定我是不出交通意外，还是预定了我一定要出交通意外，
因为如果神预定我在台湾不会撞车的话，那我安心开车了，
因为神预定我在台湾不会出交通意外的话，我就可以安心开车。
有 开车有交通规则是一种的恩典，
我们开车有交通规则是恩典，
所以你会 complain 啊，
所以 你会抱怨，
我其实就是过对面，为什么我要绕一个大圈过对面呢？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对对面接，可是我却要绕一个大圈才能到那边，
我可不可以从我门口开个车噗直去教会，在对面呢？
我家门前我就这样直过去，就是教会聚会了。
律法是一种恩典，
律法其实是恩典，
规矩是一种恩典，
规矩是恩典。
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几点钟结束，我讲十二点，
比如说今天早上在这讲主日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一直讲到十二点，
那对你们来讲是有祸了哈
对你们来讲是有祸了，
所以要 appreciate 所有的律法和所有的规矩，
所以要欣赏所有的律法和规矩，
是一种恩典，
这是一种恩典。
你们有没有这个恩典呢？
你们有没有这种恩典呢？
有了，教会有没有这个恩典呢？
教会有没有这种恩典呢？
有时候我来到教会不用讲律法的，
有时候我来到教会不用讲律法，
不要讲规则，
不要讲规则，
随便在哪里自己想做什么事就可以了，
我们的随便的教会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其实呢律法是一种恩典，
其实律法是恩典。
第四个，
第四个，
第二章，
在第二章
11节，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
所以他说，我将咩？我将你哋嘅教导嘅老师，或者系将一啲领袖赐俾你哋。
是神说我把教导的老师和领袖赐给了你们。
拿细耳人系佢哋当中嘅一个好特殊嘅献身俾神嘅人。
拿细耳人是他们当中一种很特别的献身给神的人。
呢啲人咧对神有个心愿，就话我一生当中可以。拨开可以拿出几年出来来专心服侍神。
这些人有个特别的心愿，就是我一生当中拿出几年来专心的服侍神。
然后先知呢就是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
那先知呢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
用神的话来教导百姓的。
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百姓。
所以神话这些是我给你的恩典哦。
所以神说这些都是我给你们的恩典。
因此呢当先知教导的时候，那些百姓要听先知的教导，这个是一种恩典。
所以当先知有教导的时候，百姓应当听这种教导，这是恩典。
所以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恩典呢？
我们当中有这种恩典吗？
有了，
有了。
所以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百姓所给神给他们所有的恩典，其实我们今天都经历到的。
所以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百姓的恩典，今天我们都经历到的。
我们有 救恩咯，
我们有救恩，
我们有产业啦，
我们有产业，
我们有律法啦，
我们有律法，
我们有这些教导者，
我们有这些教导我们的人。
神话我将这些给了你们的时候呢，
神说我 把这些都给了你们的时候，
这个是我给你的恩典，
这是我给你们的恩典，
这个是盟约里面给你的荣耀和恩典，
这是盟约里面给你们的荣耀恩典。
所以刚才说有荣耀有恩典就有责任，
怎么刚才说有荣耀有恩典就有责任。
Therefore，
所以
这个是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一节所说的，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 only you 只认识你们，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
Therefore，
所以
我们就看到前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神给他们的，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说了很多很多是神给他们的，
有这个的原因，
这是一个原因，
就有那个的结果，
就有它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阿摩斯书一章三节，
所以我们看阿摩斯书一章三节，
这个 pattern 出现了，
我们看到一种模式。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大马是三番四次的犯罪，
大马是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不免去刑罚是果，
不免去他的刑罚，这是果。
三番四次犯罪是因，
三番四次犯罪就是恩。
有时我们看这八个宣告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看这八个宣告的时候，
前面六个全部是对外邦人的，
前面六个全是对外邦人的。
我们看第三节，
你看第三节，
大马色，
大马色，
第六节，
第六节，
加撒，
加撒，
第九节，
第九节，
推罗，
推罗，
十一节，
十一节，
以东，
以东，
十三节，
十三节，
阿门，
阿门。
第二章第一节，
二章一节，
摩押，
摩押。
哦，点解突然间出现咗第四节？
那为什么突然出现了第四节？
犹大，
是犹大。
第六节，
第六节，
以色列，
以色列。
所以呢？
所以
神唔单止系要向呢一啲外邦人追讨责任，
神不光是要向外邦人追讨责任，
神向佢嘅选民都追讨责任，
神向他的选民也追讨责任。
同样嘅 pattern。
同样的一种模式，
犹大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犹大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好有一点 shameful。
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有些有点羞愧感了。
有点羞愧感。
有啲羞愧感吗？
点解咧？
为什么？
六个外邦国家，
是六个外邦国家，
两个神的选民，
两个是神的选民。
点解佢同列喺嗰度被神责备嘅咁嘅咁嘅 list 里边呢？
为什么并列在这里被神追讨责任的一个里面？
呢两个国家领受咗神好多嘅恩典，
这两个国家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
但系佢哋竟然嘅表现同前面六个国家一样。
可是他们的表现却跟前面的六个外邦国家一模一样，
所以神说我都不免去你们的刑罚，
所以神说我也不免去你们的刑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非信徒，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非信徒，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手段，
他们的手段，
我们觉得因为他们没信耶稣，
我们会觉得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
但有时候我们看到基督教里面呢，
可是有时候我们看看基督教里面呢，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表现，
我们的表现，
我们的手段，
我们的手段，
我们的生活态度，
我们的生活态度，
我原来同他们一样，
原来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所以说我必不免去对他们的
刑罚。我觉得好 shameful
我们有时候是很羞愧。
怎么怎么可以将这些神的选民和那些外邦人的列在一起？
为什么要把这些神的选民跟外邦人并列在一起呢？
所以我去英国去欧洲教学的时候，讲到的时候，
在英国在欧洲讲课的时候，
我发觉很多欧洲的教堂呢，很靓很靓的古典的建筑的教堂，全部都要 很多要出卖。
我看到在欧洲很多相当漂亮的古典的教堂都要再出卖，
有些做货仓，
有的是变成货仓，
有些做那个超级市场，
有的变成超级市场，
有些做那个一些的 social 的 activity 的 room，
有甚至变成一些做一些公共的社会活动的一些地
方。我觉得他们都领受过神的恩典，
他们都领受过神的恩典。
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现象呢？
为什么落到这种光景呢？
后来我想想，
后来我想了一下，
都好，
这也好，
好难讲出这个都好啊。
这两个字很难说出来，也好。
如果呢一啲歐洲嘅信徒入教會聚會嘅時候，變成一種儀式，變成一種嘅一種生活嘅一種方式，唔係一個信仰嘅話咧，其實早啲關門，俾佢哋存在，然後帶俾啲弟兄姊妹一個錯覺，更好一啲。
如果在欧洲这些教会的教的信徒，他们进到教会做崇拜，并不是真正信仰的表达，而只是一种生活的那个模式，一种仪式的话，那倒不如早一点关掉，给他们一个信息。
如果教会冇 perform 佢嘅功能咧，不如唔好存在，比佢存在更好。
教会如果不能实现它的功能的话，倒不如让它不要存在。
因为免得俾弟兄姊妹一个错觉，我坐喺度就可以上天堂了，
免得给弟兄姐妹一个错觉，觉得我能坐在这里，我就可以上天堂了。
所以神责备犹大以色列唔系一种嘅坏处，唔系冇嘅。
所以神责备以色列，并不是说坏事。
神责备以色列，我哋琴日讲啦，神责备同埋审判系要拯救佢哋。
所以我们昨天提到神责备他们是要拯救他们。
所以我哋头先睇到咁多嘅恩典，但系而家就照样责备佢哋。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照样神责备他们。
这个就是第三章的因果观念一直在这强调这个因果观念的原因和它的讯息。
这是我们看到三章里面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种因果关系的一种信息。
所以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
所以从第三章第三节开始，
二人不同心不能同行，
二人不同心不能同行。
狮子如果不是找到食物，不能够在林中咆哮。
狮子如果不是在找到食物，它不能在林中咆哮。
那个少壮狮子如果唔得咧，唔能够洞中发声。
那少壮狮子如果不行呢，不能在洞中发声。
没有饥乜嘢？
没有饥馁是吧？饥馁。
冇饥馁啊？
冇饥馁。
OK。Anyway， 你哋知道得啦。
Mechanism。
如果冇呢一个嘅足。捕捉个雀仔的笼咧就唔会咁啊，好解释啲啊。然后咧，唔能够鸟唔会喺里边。OK。
如果我们捉鸟的那个机构啊，如果没有捉到鸟的话，它怎么能鸟却不在里面，它怎么能翻起来？就是那个怎么会动起来？
所以你两个咧，其实讲一样嘅嘢嘅。
其实这两个都是讲同一件事。
就是因果。
就是因果。也是因果。
城中如果吹角咧，百姓就有惊慌啦。
城中如果吹角，百姓就有惊慌了。
灾祸临到一城咧，又系耶和华所降嘅。
灾祸临到一城，岂非是耶和华所降的吗？
耶和华指示奥秘嘅时候咧，仆人先能够有行事。
耶和华指示奥秘的时候，他的仆人才能行事。
跟住都系。
那下面也是。
所以。他用十个因果的关系来讲明这个神的惩罚。
所以这里用十种因果关系来说明神的惩罚。
所以第一到第二章到第三章为止都是讲到约跟责任。
所以一章二章三章都讲到约跟责任。
有了这个盟约关系，有了所有的恩典的时候，就应该有责任。
有了盟约关系，有了恩典，就应当有责任。
所以在这里我一同来彼此提醒。
这就是我们一同我们提醒自己。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的责任的话，
如果我们失去了责任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荣耀。
我们就失去了荣耀。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基督徒的荣耀的话，
假如我们要得到基督徒的荣耀的话，
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责任。
所以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另一个崇高的calling。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另外有一个崇高的呼召。
怎样活出基督徒的那个的责任？
怎样来活出基督徒的责任？
神给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除了我们说成日向神求祝福祝福祝福之外，
神给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除了我们常常向神求我们所要的祝福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问神？
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问神？
神啊，我做基督徒。
神，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做你的子民。
我做你的子民。
我做教会的会友。
我做教会的会友。
我有什么责任？
我有什么责任？
好大的challenge。
这是很大的挑战。
我应该怎样去做才能够得到这个神子民的荣耀？
我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得到神子民这种荣耀呢？
所以其实呢，非常 重要嘅信息。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哋琴日讲咗好多 Abraham 嘅做吓。
我们昨天讲了很多亚伯拉罕，
因为咧佢系一个犹太人嘅神学家。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神学家。
佢读旧约读得非常深刻。
他旧约读得相当的深刻。
作家咧，佢系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个纳粹嘅逼迫同埋杀害。
他在第二次大战时间经历了很多纳粹的迫害，
所以佢能够死里逃生嘅时候。
当他从死里逃生的时候，
他写了很多著作。
他写了很多的著作。
当时德国人就希望这些犹太人做一件事。
当时德国人要他们希望犹太人做一件事情。
这些犹太人住在欧洲的时候，他们说如果你们否定你的信仰的话呢，
那德国人说你们犹太人住在欧洲，如果否定你们的信仰的话，
如果你放弃你们犹太人的信仰和那个种族的那个 entity 的话呢，
如果你们放弃你们犹太人信仰和你们种族的那个
身份，
你们的身份的话，
咁你就可以喺德国继续居住。
你们可以继续留在德国居住。
如果你哋唔愿意做呢件事咧，我哋将你杀晒。
假如你们不愿意的话，要把你们全杀掉。
Abraham Hassel，
那这位作家
，I rather die，
这是我宁愿死。
Than denying my Jewish identity，
我宁愿死，我也不愿意放弃我的以色列犹太人的身份。
我宁愿死都唔放弃呢个嘅犹太人身份噶。
我宁愿死，我也不放弃我这种身份。
我哋基督徒有冇咁嘅有冇咁嘅？
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种胆量说这样同样的话？
好多时候我哋cover up 自己嗰个 Christian identity。
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隐藏起来。
几时我哋喺 office 啊，喺我哋邻居啊，喺我哋朋友当中，我系基督徒。
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在邻居当中，在朋友当中写明我是基督徒。
我宁愿受一啲亏损，我都唔会否认我基督徒嘅嗰个嘅身份。
那我宁愿受到一些亏损，我也不会否认我是基督徒这种身份。
所以一个有荣誉感嘅人系一个有责任感嘅人。
所以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应该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保罗自己又提醒自己啦。
保罗也是这样提醒他自己。
佢话我既然系领受咗啫咁样嘅身份，咁嘅职责做神嘅仆人嘅时候咧，
他说既然我领受了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职责，作为神的仆人的时候，
佢话我行事为人就分外小心。
他说我行事为人我就分外小心。
唔叫呢个职份俾人哋亏俾人哋挑剔。
不要叫这种职分让别人来挑剔。
有荣誉感的人有责任感。
有荣誉感的人就有责任感。
有责任感的人就有荣誉感。
有责任感的人就有荣誉感。
所以这个 Abraham Hassel 他就讲另外一句话。
所以这个作家他也说了另外一句话。
他用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他提到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你出去看看的时候，你就说，哇，神的创造这么伟大。
你出到外面看看，你说神的创造那么伟大。
这个神创造来述说出神的荣耀和伟大。
这述说了神的伟大，神的无
限。但是这个 Abraham Hassel 讲另外一句话。
可是这位作家他说了另外一句话。
只有人活出神的形象，
只有神活出神的形象，
只有人活出神的形象，
只有人活出神的形象，
因为只有人是按住神的形象做的，
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啱唔啱啊？
对不对？
啱啊。我睇下我哋隔篱嗰边一样，边一道似神嘅形象。
我看看我旁边这个人有哪点像神的形象？
长得帅的就好似神嘅形象。
长得靓，那就像神的形象啦。
嗰个道德形象要彰显出嚟。
可是那个道德形象要彰显出来。
圣经里面讲到呢个新人，我哋做基督徒呢个新人咧，有神嘅形，要活出神嘅形象。
圣经提到，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新人，我们就要活出神的形象。
所以喺阿摩斯书一到三章里面咧，就从呢啲嘅角度嚟对当时嘅百姓讲说话。
所以阿摩斯书一到三章，就是从这种角度对当时的百姓说话。
八个宣告。
有八个宣告。
三篇信息，
有三篇信息，
所以第一篇信息第三章就是针对前面八个宣告来做一个的因果的解释。
所以第三章是第一篇信息，就是针对着前面的八个宣告做一些因果性的解释。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又从这三章圣经里面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提醒。
所以希望我们从这三章信息里面能够 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提醒。
这个是刚才我们讲到保罗的。
我们刚才提到保罗。
保罗自己说，我蒙了怜悯。
保罗自己说，我蒙了怜悯。
是因为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是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给后来有信心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我们说我们有神的形象，
我们说我们有神的形象，
我们活出神的形象，
我们活出神的形象，
我们说我们需要做一个的榜样，
我们说我们需要做一个榜样，
这个榜样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这个是榜样，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所以如果从阿摩斯这三章圣经里面，我给自己一个挑战，
所以从阿摩斯书这三前三章里面，我给自己一个挑战，
我们做榜样，
我们要做一个榜样，
我们活出神的形象，
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
这两样都够我们很多的操练了，
这两个就够我们操练的了。
所以当我们 一行一言，一言一行，
所以说我们的一言一行，
我们想想、有没有做成的、有没有做榜样呢？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榜样呢？
是不是真的活出神的荣耀呢？神的形象呢？
我们有没有真的活出神的形象呢？
所以我们看看恩典中的生活，
所以我们来看看恩典中的生活。
第一个我们讲到荣耀和责任、
第一个我们讲了荣耀跟责任，
第二个我们讲到神给我们特殊的恩典，
第二个我们讲神给我们特殊的恩典，
第三我们讲到是恩典当中的生活，
第三我们要讲恩典当中的生活。
我已经跟我们讲义不是挺同的了、
我跟我的讲义的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讲义就是将圣经的内容分析清楚、
这讲义里面把圣经的内容分析清楚一点，
然后我们将这些信息这些内容呢变成我们、可以应用的信息，
我们就把这些内容变成我们可以应用的一种信息。
至少在阿摩斯里面提醒我们怎样在恩典当中生活呢？
在阿摩斯书里面提醒我们怎样在恩典当中生活呢？
第一，
如
果我们看前面八个宣告，
我们看前面八个宣告，
时常讲三番四次，
常常提到三番四次，
即是话我们重复紧，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重复，
重复紧我们的软弱，
重复我们的软弱，
重复我们的亏欠，
重复我们的亏欠。
所以恩典当中的生活就是不要三番四次。
所以恩典中的生活就是说不要三番四次。
神实在很忍耐，
神实在很忍耐，
而且给他们三次，给他们四次、
给他们三次四次、
在旧约里面这个不是等于七次、
在旧约里面这不等于三，不等于七次，
又不是等于说、四次是极限，
也不等于说四次就是一个极限了。
他乃是说你重复，常常重复，
这乃是说你们一直在重复。
所以、在这个恩典当中生活，我们提醒自己不要重复我们的软弱。
所以在恩典当中生活，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重复我们自己的软弱。
圣经讲到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
圣经提到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
有时呢，第一次感动，第二次感动，如果我们经常都不理这些感动的时候，慢慢的感动的声音越来越弱的了。
有时候圣灵第一次感动，第二次感动，如果我们一直不理睬的话，这感动的声音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的时候都后来就麻木，就没声音了，
越来越弱到最后就麻木了，没有声音了。
没声音之后呢，当然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了嘛，是不是、
没有声音之后就是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神三番四次提醒我们，
神三番四次提醒我们。
那么神除了圣灵的声音提醒之外，还用什么来提醒我们呢？
神除了用圣灵的声音提醒我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用圣经里面的话，
用圣经里面的话语。
所以读圣经是我们必须要操练的，
所以读圣经是我们必须的操练。
因此在恩典当中的生活，第一就是不要重复我们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胜过。
所以在恩典中的生活，第一就是不要重复我们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的胜过。
第二呢，我们从反面看，因为以色列百姓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第二点，我们从反面来看，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厌弃神的训诲。
第四节说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因此呢，我们要不要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第四节这样说，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所以我们不要厌弃耶和华的训诲。
有时候我们信耶稣很久了，
有时候我们信耶稣时间长了，
我们觉得很熟悉圣经了，
我们觉得我们也挺熟悉圣经了。
有时候我们、听道的时候呢，不一定听入去、牧师讲什么道的。
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真的在听牧师在讲什么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吸收力、越来越减低的时候呢，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很理想的。
是当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吸收的能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减低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好的影响。
所以以色列人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
如果你看第四节到第八节的话，
你看第四节到第八节的话，
其实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好像比起外邦人来讲非常轻微。
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跟外邦人比起来好像是挺轻微的，
但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
可是因为他们有了神的律法，
他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
当他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
外邦人就可以看到说，哇，这个国家有神的公义、怜悯和慈爱。
外邦人就能看出来，啊，这个国家他们有神的公义、怜悯、慈爱。
所以我们在这里劝勉，彼此劝勉，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劝勉，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因为我们行出神的话的时候，等于外邦人接受了一个 message。
因为当我们行出神的话语的时候，外邦人就能够接受到一个信息。
昨天我们讲到生传和口传，
我们昨天提到生传跟口传，
所以在我们行出神的话的时候就是一种生传。
当我们行出神的话的时候就是一种生传。
第三
我们
看看圣经第二章，
我们看圣经的第二章
第七节，
二章七节，
以色列人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性命。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性命。
这个是他们非常不道德的生活，
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生活。
当他们生活不道德的时候，亵渎神的性命。
当他们生活不道德的时候，他们亵渎了神的性命。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要怎样来让我们有一个的目标来荣耀神的圣名。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要让我们有一个目标来荣耀神的圣名。
所以按住神的律法活出神的圣洁。
所以就是说按着神的律法我们活出神的圣洁。
按住圣经的教导活出神的圣洁。
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活出神的圣洁。
我教旧约的时候发现一件事。
在教旧约的时候发觉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旧约的神是公义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旧约里面的神是公义的神，
是严厉的神，
一个严厉的神。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旧约的时候，旧约非常强调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可是当我们仔细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一个非常圣洁的神。
所以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就发觉为什么有这么多律例典章呢？
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发觉怎么里面那么多的律例典章呢？
因为神希望以色列百姓活出这些律例的时候，就活出神的圣洁。
因为神希望以色列人他们按照这些律例典章活出来的时候，就活出神的圣洁。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圣经的教导，不单止希伯来书或者彼得前后书都讲活出神的圣洁，同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当我们接受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不光是希伯来书或者彼得前后书都说我们要活出神的圣洁。
第四点，以色列人没尊重神所设立的圣职。
以色列人没有尊重神所设立的圣职。
他叫那些拿细耳人饮酒。
他们让拿细耳人去喝酒。
拿细耳人是不可以饮酒的。
拿细耳人是不能喝酒的。
他叫那些先知不要讲预言。
他叫先知们不要说预言。
先知就是要讲预言。
先知他们就是要说预言。
所以他们禁止神所设立的圣职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禁止神所设立的圣职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在恩典当中怎么生活呢？
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当中怎么生活呢？
尊重那些按神吩咐来服侍神的人。
我们要尊重的是按着神的吩咐来服侍神的人。
我特别讲按神的吩咐。
我特别提到按神的吩咐。
让我们可以尊重那些在神面前将自己摆上来带领弟兄姐妹的人。
让我们尊重那些在神面前把自己摆上来带领弟兄姐妹。
同埋我哋羡慕服侍神。
我们要羡慕服侍神。
所以先知是神兴起的一啲嘅全时间嘅仆人。
那先知是神所兴起的一些全时间的神的仆人。
拿细耳是嗰啲自己甘心献出生命当中几年去服侍神嘅人。
拿细耳人是他们自己甘心情愿奉献了自己生命当中几年的时间来服侍神。
所以我可以将呢服侍神嘅人分成两大类。
所以我们可以把服侍神的人分成两大类。
full time 嘅，
全时间的。
先知。
是先知，先知。
然后 part time 嘅，
然后有部分时间的
拿细耳人，
是拿细耳人，
佢哋都系服侍神嘅，
他们都是服侍神的人，
所以我希望喺我哋当中有兴起一啲先知，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有兴起一些先知，
不是随便讲预言，
不是随便去说预言，
不是说5月21号耶稣要来的人，
不是说那种说5月21号耶稣要再来的那些人，
而是愿意真的服侍神，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责任，
乃是觉得真的去服侍神这是很荣耀的一种责任的人。
我希望神兴起一些拿细耳人，
我也希望神兴起一些拿细耳人，
将自己生命当中的几年分别为圣给神用，
把自己生命当中的几年时间分别为圣给神使用。
所以有一个弟兄，我知道有一个，其实应该不止一个，一个弟兄这么说，
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这么说，可能还有更多的。
他说一年，我生命当中一年我献出一个月，
他说我生命当中一年我献出一个月，
所以你三十岁呢献出三十个月，
所以我三十岁我就献出三十个月，
咁嚟服侍神系一个好好好嘅心愿。
啊，这种心愿是相当好的，服侍神的一个心愿。
去宣教。
去宣教。
去这个帮助一啲有需要嘅地区。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地区。
所以呢个系恩典当中嘅生活。
这就是恩典当中的生活。
有恩典有责任。
有恩典有责任。
有盟约有荣耀。
有盟约有荣耀。
求神帮助我哋。
啊，求神帮助我们。
丰富是神的赏赐，
丰富是神的赏赐，
不要觉得有 guilty feeling，
不需要有一种罪疚感，
有一位年轻的牧师问我，
有一位年轻牧师这样问
我，可不可以买一个红色的跑车，
我能不能去买一辆红色的跑车。
生活习惯，
那这是生活习惯，
就是在我们丰富当中做一个祈祷，
我们在生活丰富当中我们做一个祈祷，
熟不熟悉箴言这一句的说话，
我们有没有熟悉箴言里面这句话，
我求你两件事，
我求你两件事，
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求神很多的事，
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其实求神很多事，
我们可能没有求这两件事，
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求到这两件事，
我读给大家听，
给大家念一下，
箴言三十章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箴言三十章七节这样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所以这里有一个祈祷两件事，
所以这里有个祈祷祷告两件事，
谎言和虚假远离我，
谎言和虚假远离我，
这个是生命的道德的，
这是生命的道德，
可以包括很多其他的事，
可以包括许多其他的事，
求你让那些你所不喜悦的事离开我，
求你让那些你所不喜悦的事，
我不行那些你所不喜悦的事，
我不行那些你不喜悦的事，
第二是物质上面的，
第二是物质上的，
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
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
有没有这样祈祷过啊，
有没有这样祈祷过，
上帝啊使我富足啦，
我们常常说神殿让我富足吧，
当你富足的时候，他说富足的时候有时候不认上帝了，是不是，
当你富足的时候，他说有时候你富足就不认上帝了，
贫穷的时候就会偷窃，
贫穷的时候会去偷窃，
这个很有智慧的祈祷，
这是 很有智慧的一个祷告，
我们会不会这样祈祷呢，
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呢，
丰富不是罪，
丰富不是罪，
是神的赏赐，
是神的赏赐，
怎样用你的丰富，
怎样使用你的丰富，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呢，
不要只是今生物质丰富属灵贫穷，
不要光是我们今生物质很丰富属灵贫穷，
所以第二个祈祷是物质丰富，
第二个祈祷是物质丰富，
第二个祈祷是属灵丰富，
第一个祈祷是属灵丰富，
两边都要祈祷，
两方面都要祈祷，
我们有多少时候为自己的灵命的贫乏祈祷呢，
我们有多少时候为自己的灵命的贫穷来祷告呢，
有多少时候为了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突破有长进来祈祷呢，
我们有多少时候为我们属灵生命有一种突破有长进来祈祷呢，
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祈祷的一个范围，
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范围，
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
我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
有没有，
穷得只剩剩下钱，
穷得只剩下钱，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只有钱的话是非常贫穷的，
如果我们生命中只有钱的话我们是很贫穷的，
我觉得很有智慧的一本书，
我觉得是相当有智慧一本书，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唔要呢个结语嘅，你咪先。结语。
啊，我们到结语。
多给谁向谁多要。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神多俾咗以色列人。
神多给了以色列人。
俾佢经历好多神嘅恩典。
让他们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
神向佢哋多要。
神就向他们多要。
我去以色列嘅时候咧。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上咗四十日上咗一个拉比嘅课。
哦，花了四十天上一个拉比的课。
呢个拉比就同我哋讲一件事。
就拉比说了一件事。
佢话如果你今日再问以色列人要唔要做神嘅选民嘅时候咧。
假如今天你去问以色列人，你们还要不要当神的选民的话
？No，
他们说不要了。
好多时候我哋中国人问，点解上帝唔拣选我哋中国人做神嘅选民呢？
很多时候我们问中国人问，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做神的选民呢？
有冇人咁问过啊？
有没有这样问过的？
犹太人、以色列人话，我哋唔。嗯，我哋好怕做神嘅选民。
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我们很怕做神的选民。
因为多给谁向谁多要。
因为给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所以今日我喺车上嘅时候，我哋话哇，神俾我哋好多。
啊，所以今天在车上，我们说啊，神给我们真的是太多了。
神就要向你哋多要。
神就要向我们多要了。
求神帮助我哋。
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只系一个管家啫。
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
神将所有嘅物质丰富或者灵命嘅丰富俾我哋。
神把物质的丰富或者灵命的丰富给了我们。
你唔可以净系留低俾自己用。
我们不能光留给自己用。
因为神向你多要。
因为神要向我们多要。
所以从阿摩西书里边，我哋睇到一个嘅信息。
所以从阿摩西书，我们看到一个信息。
有荣耀就有责任。
有荣耀就有责任。
能够活出神俾我哋嘅责任。
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责任吗？
呢个系我哋做基督徒嘅荣耀。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荣耀。
我哋祈祷。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哋感谢你藉住信息提醒我哋。
天父，感谢你借着信息提醒我们。
我哋知道阿摩斯书唔系对当时嘅以色列人讲嘅说话而已。
我们知道阿摩斯书不是光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的话而已。
而是对我们今天都是发出一个的呼吁，
而是同样对今天的我们发出一个呼吁，
里面充满信息，
里面充满了信息，
充满提醒，
充满了提醒，
求你藉着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求你借着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恩典当中生活，
让我们在恩典当中生活，
让我们为我们所得的荣耀付出责任，
让我们为我们所得的荣耀负责责任，
让我们能够为着我们所得的神的形象，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的生命，
让我们为了我们所得的神的形象能活出这种生命，
以致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宣扬你的名，
以致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宣扬神的名，
求你加力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
求神加力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生命更富足，
让我们的生命更富足，
好叫别人因我们的富足都成为富足，
好叫别人因着我们的富足都成为富足，
感谢你听我的祈祷，
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